高官表示正在筹备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
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表示，中国的经济制度与世贸组织规范不相容，他呼吁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发声。
人权组织为被中国关押的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呼吁正当权利。
10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高官表示正在筹备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印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说，如果预期我们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我相信总统一定会举行会晤，不过我们事先需要确保会有变化，我们会有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星期四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关于特席会有很多议论，但是据他所知，会晤还没有落实，也没有确定具体议事日程。库德洛说，中国必须承诺改变结构，遵守法律，达成有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就业的公平贸易协议。
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表示，中国的经济制度与世贸组织规范不相容，他呼吁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发声。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好的，乔战。那么美国、欧盟和日本呢，据说正在联合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据报道，三国将于下个月在巴黎就相关问题进行最终的协商。那在此之前，三方代表是讨论了改革世贸组织的潜在方案，以及如何在世贸组织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贸易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的工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和其他一些非市场的经济政策等等。那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星期五呢，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世贸组织改革这个话题举行了座谈会。他在会上是说，世贸组织目前是被认为没有能力应对中国的这个问题。那他表示，在世贸组织的改革方面呢，如何处理中国的非市场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是最难的。那他希望其他成员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声。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和诸多在世贸组织体系中的伙伴说过，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中间道路，尤其是在围绕中国的这些问题上采取的这种做法已经不再可行。我们确实需要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制度与世贸组织的规范不相容。如果体系中的伙伴关心这个体系，他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发声。
那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曾经是表达过这个类似的观点呢。他还是说，世贸组织允许中国加入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那么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呢，美中两国代表就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模式曾经是进行过非常激烈的交锋。那么那时候谢伊在世贸组织是说，尽管中国一再把自己标榜为自由贸易和这个全球贸易体系的坚定捍卫者，但是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色彩最严重的国家。那中国驻世贸组织的这个代表则是说，美国是在妖魔化中国，面对美国以新的贸易规则来捆住中国手脚的努力呢，中国是绝不低头。谢伊星期五的时候表示，美国与日本和欧盟所做的改革努力，既是希望制定一些处理知识产权补贴和其他非市场经济措施的问题方面的这个共识规则，同时也是希望确保现行的世贸组织规则得以恰当执行。那他说，美国将致力于这项努力，但是他也略微的表示出，这也许也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致力于这项三边努力，我们希望能够就新规则产生共识，然后由此扩展出去。是的，对于规则是否能切实显著改变中国的行为， 我们对此可能有点怀疑，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继续这种做法。
那谢医师表示，美日欧三方一旦就世贸组织改革达成共识或者是共同的协议，他们会和世贸组织其他成员谈。那他说，在世贸组织成员中，即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认同三国的观点和立场。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是多次批评世贸组织，说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破裂，不能公平公正处理贸易争端。那他还表示，如果不改革好的话就退出。那在星期五的座谈会上呢，也有人提问美国是否会退出世贸组织这个问题，谢伊没有直接回答，不过他说总统所表达出的这个世贸组织需要改革这种观点呢是非常正确的。那他表示他会在世贸组织继续推动这种改革。那他还强调，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有关改革的讨论是不会开始的。那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一些情况。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墨雨为我们发来的详细的报道。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能源部星期四表示，将加强对中国出口民用核能技术的管制，防止中国转用于军事或其他非授权目的。美国能源部长里克·佩里在一个声明中表示，美国不能无视中国在得到确认的美中民用核合作过程之外获取核技术所带来的国家安全影响。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新的政策立即生效，并为审查目前及未来的向中国的技术转让提供指引。不过2018年1月1日以前获批的大多数转让协议不太可能受到影响。报道还表示，美国官员担忧中国用获取的美国核技术建造小型反应堆，用于南中国海潜艇及破冰船，也担心美国的核技术被转用于武器系统。美国2017年向中国的核出口约为1亿7000万美元。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非常关注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的命运。这名沙特知名记者上星期进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之后失踪，但是特朗普说他不愿因此终止美国对沙特价值1100亿美元的军售。请看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塞内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卡舒吉失踪已经一周多了，这位知名记者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文章，去年以来一直自愿流放住在美国。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情报官员是否告知了他卡舒吉可能身处险境。
那不是我的国家，那是土耳其，而且他不是土耳其公民，这不该发生。他是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这样的事情不该发生。我们会调查到底。
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在土耳其有调查人员，他们正与土耳其和沙特合作调查。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华盛顿要让沙特说出实情。
我们已经召会了沙特驻美国大使，据我所知他现在正在返回沙特的路上。我们告诉他，在他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们需要信息。
特朗普去年的首次外国之行就是前往沙特，为的是与包括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内的沙特领导人建立紧密的关系。即使沙特谋杀卡舒吉的指证被证实是真实的，特朗普也不愿意结束美国对沙特的军售。
沙特人花1100亿美元购买军事设备和其他物品，如果我们不卖给他们，他们会说好的谢谢，那我们从俄罗斯买，或者说好的我们从中国买，那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对就业对我们的企业没有好处，但是我们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美国两党一些参议员致信特朗普，分析人士说国会可能会推动制裁或者试图终止美国对沙特军售。
Congress is of course
国会当然会推进这一点，特别是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不过我认为美国不会对沙特进行制裁。
乌斯坦说，他认为美国不会对沙特采取大的制裁行动，因为特朗普总统与沙特领导人的关系密切，而且已经表示不会停止军售。美国之音在内国务院报道。
飓风迈克尔的残留风力沿着美国东海岸向北移动。
与此同时，遭到这次强力风暴袭击的地区正在评估损失，开始清理工作。
星期五上午的卫星照片显示，迈克尔飓风正沿美国东北部的海岸移动，继续产生降雨、暴风和大浪。但真正的损失是飓风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登陆后造成的。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星期四傍晚乘飞机巡视了灾情，距离飓风登陆地点最近的地区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
你知道，如果从表面上看，墨西哥海滩的损失可能最严重。飓风就像是我们的子孙们，他们玩耍过后，东西乱成一片，毫无规律。看起来就是这样，瓦砾到处都是，这是最严重的损失。你在巴拿马城海滩可以看到一些很严重的损失，圣乔治岛的损失也很严重，但墨西哥海滩的损失最为严重。
迈克尔飓风迅速生成，快速移动，让居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撤离。许多居民们被迫躲进临时避难所，比如像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附近一所学校内的避难所。约翰尼·莱恩在这个避难所担任义工，他平时的工作是缓刑监督官。他说，他们向300多人提供了援助。
Today we providing
我们今天向他们提供了食物、暖居和总体良好的氛围，帮助他们躲过飓风的袭击。
莱恩说，如果需要，避难所将在周末继续开放。根据报道，迈克尔造成至少6人死亡，这是当地历史上经历过的最强飓风，在美国大陆历次最强烈的飓风中排位第三。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署长威廉·朗星期四表示，搜救行动完成后，下一个首要工作就是恢复佛罗里达、阿拉巴马、乔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州将近80万居民与商家的电力供应。他说，这将需要几天的时间。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教宗方济各接受了华盛顿教区红衣主教唐纳德·维尔的辞呈。维尔涉及一起震动罗马天主教廷的性虐待丑闻。今天早些时候，唐纳德·维尔取代西奥多·麦卡里克担任华盛顿教区的大主教。麦卡里克被控在这起丑闻的相关调查中行为不当。维尔1988年至2006年间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教区的主教，他对性侵犯案件的处理引起了有关方面的调查。维尔主教今年11月就将78岁，他实际上在75岁的时候就递交了辞呈，因为主教和红衣主教一般都在75岁退休。但教宗方济各当时并未接受维尔的辞呈。
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说，目前正在中国接受调查的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可能受到留置处分，这意味着他将被断绝外部的联系。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森星期四发表评论说，中国强行关押孟宏伟的行为明显显示习近平对法律的蔑视。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爱德华。
常年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周四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评论，说中国强行关押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行为明确显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法律的深深蔑视。中国当局在上周末发出简短消息说，孟宏伟涉嫌收受贿赂而接受调查，但并没有透露他所在的地点。外界对孟宏伟可能收到的留置拘留了解有限，这个制度的前身是双规，而其命程以及执行机关国家检察委都在今年3月份刚刚成立。根据人权观察，留置制度给双方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局表示将提供审问录音录像，24个小时之内通知家属等多项改革。不过由于仍然被剥夺了与外界会面以及会见律师的权利，被留置人员仍然面临可怕的单独禁闭和酷刑风险。李嘉森在评论中说，接受公正判断审判对于中国平常的犯罪嫌疑人都是难以想象的。在像孟宏伟这样的高调政治案中，没有权利可言，没有任何真正的机会抗议遭到监禁或是在公开的法庭之前为自己辩护。 在被逼供之前，孟浩伟将被继续关押，之后受到简短审判，然后就是残酷的牢狱之灾。纽约时报也是在周三发表了评论称，不管最后孟宏伟的罪名是什么，这可能是不是他被关押的真正的原因。评论说，在中国法律是共产党说了算，更具体来讲就是习近平说了算。孟宏伟在2016年10月份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是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位中国人，任期至2020年。当时习近平称这是中国遵守国际法规规章的证据。然而在他上任之初，就有曾有人人权组织担心中共将利用该组织来通缉身在海外的异议人士。北京之前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身在德国的维吾尔族异议人士多里坤埃沙发出红色通缉令，结果并没有成功将其引渡回中国。此后在2018年2月份，国际刑警组织撤销对艾莎的通缉令。纽约时报社评还说，孟浩伟没有成功逮捕艾莎，招致了习近平的愤怒。根据经济学院杂志的消息，一份中国公安部声明谴责孟宏伟所谓的错误做法，并强调了对国家领导人的绝对忠诚和坚决支持的重要性。纽约时报的评论还说，令人十分担忧的是，中国在其权力内斗时并没有考虑到任何规章形象以及国际准则。与此同时，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已经接受了孟宏伟的辞职，并任命来自韩国的高级副主席金正阳接受主席的职务。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爱德华在新闻中心的详细报道。
距离美国国会不到4周的时间，围绕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的激烈的提名确认战，在两大政党中都激起了积极人士的热情。美国之音专访富士康北美总部总监杨兆伦，探讨富士康在美国的投资计划与未来远景。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举办研讨会，探讨贸易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呼吁正当权利。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关注失踪沙特记者的命运，但不愿因此停止对沙特军售。飓风迈克尔的残留风力向北移动，佛罗里达州等地投入重建工作。
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有不到4周的时间， 围绕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的激烈的提名确认战，在两大政党中都激起了积极人士的热情。
共和党人说，围绕卡瓦诺的斗争给他们带来了鼓舞，而民主党人则反驳说，这场斗争激怒了女性选民。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我布雷特·卡瓦诺庄严宣誓。
在激烈的提名确认战后，卡瓦诺法官的宣誓就职是特朗普总统的政治胜利。
On behalf of our nation, I want to apologize.
我代表国家向布雷特和卡瓦诺的家族道歉，因为你们被迫忍受了痛苦和折磨。
You have been forced to endure.
I'm here today to tell the truth.
卡瓦诺被确认为大法官，尽管他曾被指控性行为不端，他否认这些指控。现在，总统正利用卡瓦诺为中期选举动员共和党选民。
On November 6th.
在11月6号，你将有机会通过选举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来阻止激进的民主党人，他们已经变得很激进了，我们将增加我们的多数席位。
但民主党人也因卡瓦诺被确认而群情激愤，抗议者走向街头，受到了民主党参议员的欢呼，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我们放大了数百万性侵幸存者的呼声，我们拒绝成为坐下来沉默不语的女人。
The women who sit down and shut up.
民主党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说，抗议活动的激烈程度将影响到11月的选举。
Let's use this week.
让我们用这一周给予我们的额外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记住，底线是他们现在可能掌握权力，但我们需要将其收回。
分析人士凯尔·康迪克说，卡瓦诺之战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前给两党都带来活力。
也许共和党人仍然保留一些敌意，这对中期来说是一个号召力，但我认为历史会告诉我们，民意调查数据也会告诉我们，民主党人会因为卡瓦诺和其他事情而更为积极地投入选举。
民主党分析人士吉姆·凯斯勒说，卡瓦诺之战还可能激励女性选民这个关键群体。
还有年纪较大的女性选民，他们对共和党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团体，但他们开始反对共和党。我认为他们可能是这次选举的决定因素。
但盖洛普民意测验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表示，对特朗普来说，关注卡瓦诺可能会让他的支持者感到兴奋。
他看着这些数字，看到了他除了在自己的票仓以外，在别的地方都得不到支持，所以他决定，为了不让自己发疯，为了满足自我，他说：“好吧，我只看我在我的票仓做得有多好，我只和我的支持者交流。”所以他就这样做了，这是部分原因。
选举的结果可能取决于总统的票仓能否承受住民主党选民的高投票率。民主党选民希望在11月6日通过选票向特朗普表明态度。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台湾的富士康集团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进行巨额投资，引发产业界关注。特朗普总统也多次赞赏。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了主管富士康北美总部的总监，谈谈富士康的布局跟争议。下面请看专访的内容。
我现在就在台湾富士康公司位于北美的总部。今天呢，我们专访了主管富士康在北美公司事务的杨兆伦，他谈到了富士康在美国的投资计划，计划当中遇到的阻力还有改变，以及未来的远景。同样也谈到了富士康如何在美中贸易争端当中继续进行全球布局。杨兆伦表示，富士康其实已经在美国20年，在德州、加州、印第安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维吉尼亚州都有设点，而本次在威斯康星州进行高达100亿美元的投资，并且将北美总部设立在密尔瓦基，主要是三点因素。
我们其实基本上看了好几个因素吧。第一就是人才，第二就是当地政府的魄力吧， 然后也是有投资的环境跟优势吧。
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经三次进出白宫，投资案也是在白宫宣布，而特朗普总统更在2018年6月28号亲自参加富士康破土仪式。杨兆伦表示，由于特朗普本身也是商人，所以理解富士康的需求，而且也通过了由特朗普女婿掌管的美国创新办公室提供了大量的协助，最终选择落脚威斯康星。富士康本次如此巨额的投资案，其实大约只花两年时间就决定了。杨兆伦表示，除了联邦政府的协助，地方政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看到这个美国有些不同地方的政府也很多魄力吧，意思是说，如果有些怎么说呢？这管理呢？我们当初到这里，从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速度其实是蛮快的啊。我们过去20年、30年在中国落地也很多产业，所以对中国政府这个魄力是非常非常了解，也很佩服了啊。我们觉得在美国有些州也是能看，也开始能追上这个程度，这个速度是蛮快的。
富士康工厂的厂址位在拉新郡的欢乐山，有些居民不愿自家的农地以及房屋要被征收用来新建厂房，而与地方政府对簿法庭。对此，杨兆伦表示，相信地方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将能够把事情顺利解决。富士康将在当地新建的科技园区称为威斯康谷，杨兆伦解释这个概念。
其实有三个字了，威斯康谷就是威斯康星，富士康跟那个硅谷的意思。我们看到美国东岸跟西岸在过去这么多年，在这个科技啊、风投啊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可是中西部现在还有一些不同的地区是蛮有潜力的，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多看到以后，觉得中西部是非常有优势，也最终选中那个威斯康星。可是有一些东西要考虑的，这边都有，包括很好的高等教育的机构R&D 的投资啊，还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机会变成那个 Wisconsin Valley 的意思了。
之前媒体报道，富士康原本要在当地新建10.5代的面板厂，但是降级为生产中小尺寸的6代厂。杨兆伦澄清，富士康并没有说过要或不要新建10.5代厂。
啊，因为上次这个市场改变得很快，我们现在官方的立场是很简单，对于市场的需求，一个6代线是非常非常有需求的，所以包括在一个汽车业啊、医疗啊，还有就是航空很多的需求，所以我们决定先盖这个6代厂。10.5我们没有完全发表任何这个新闻的发布，说不盖，还是在规划上还有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在谈。
杨兆伦表示，投资美国是希望富士康能够超越现在制造业者的身份。
我们其实看美国是除了这个制造业以外，就是这个科技发展还有市场发展的领域在看了比如说12年前你跟别人说这个智慧手机，他们都不懂的，可是现在就什么 smartphone 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希望利用美国本地这个人才啊，这个 innovation 的 idea， 它从不单是在科技，也可以从那个商业的模式做一些不同的创新，这些东西是我们希望那、这个利用本地的资源可以达成我们发展的机会吧。
富士康在8月30号才宣布，与美国西北互助人寿保险公司、极光医疗公司以及江森自控共同成立1亿美元的威斯康谷投资基金，针对医疗、科技、制造以及金融服务领域的跨界初创公司进行25万到500万美元的投资。美国与中国目前陷入贸易争端，双方互征关税。杨兆伦说明，在两国都有大量投资的富士康如何避免卡在两强中间。
我们从商来讲是希望两边都非常成功，也是我们对这边非常有信心的。 如果你看往前看2030年，一个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另外一个是从那个 GDP per capita 每一人的角度来讲是最大的。所以富士康过去几百年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两边都有投，两边都有成功，这是我们这个规划了。
杨兆伦说，以往美国没有这 LCD Fab 厂的时候，想要研发关于人工智慧、医疗、工业互联网等项目的工程师，必须要到日本、韩国或台湾。威斯康谷的成立将能够让这些工程师直接在美国启动这些项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密尔瓦基报道。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中贸易战还有可能会继续升级。贸易战不但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内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邀请美国之音思阳为我们介绍。思阳，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看到这次的美中贸易战自这个7月份开打以来哈，我们也听到了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可以说是批评的声音啊，就说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说是太过于高调，或者说太早的这种所谓的亮剑哈，那么才就是引起这个西方注意，然后遭到西方这种围堵，所谓的围堵哈，所谓的这种打压哈。那么你了解到情况是什么样？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美中的贸易争端也好，贸易战也好，那么让习近平他的这个就是对于权力的掌控也好，或者说他的地位也好，是否产生了一些影响呢？
对，昨天呢我参加了美国一个智库叫詹姆斯敦那个基金会，他们呢就这个话题，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呢，进行了一个讨论。那么在这当中呢，就香港中文大学的那个历史系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时事评论员呢叫林和利，他呢就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预测出习近平肯定会是要专权的。那么他就认为习近平呢，在就是说在香港还有在大陆，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说，习近平在应对那个川普与美国的这个贸易争端方面呢，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做得不好，所以引起了很多的批评。那么我们在这个会后呢，也采访了那个林和利，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说法。
当然习近平目前因为他是控制军队跟警察，所以我看不到其他党内有什么派系的人可以给他一个很严峻的挑战。那么当然因为他处理这个特朗普这个贸易战处理的不好，而且同时又恢复了很多毛泽东时期的这个政权，所以引起党内比如说一些大会子弟，尤其是跟习近平引起了很多大会子弟，尤其是跟邓小平、跟这个胡耀邦、跟这个刘少奇关系比较密切的大会子弟的不满。同时因为这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其实党内最大的两个派系是这个江泽民的上海帮跟胡锦涛的团派，可是习近平是主要是利用这个反贪派，用反贪派作为一个武器，打击了这个非常成功的打击的这个上海帮跟团派。可是上海帮跟团派尤其是团派还有人在这个党政高层，所以他们也会对习近平很不满。
所以这个呢，习近平可能这个批评还比较大，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七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可能自己在那个中国官媒上还消失了几天。不过呢，这个林和利说，除了刚才他提到了太子党还有党内的团派和上海帮之外呢，就是中国支持改革的干部还有知识分子都政治学家都公开批评习近平。那么其中两个有代表的人物呢，就是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叫许章润，那么他最近就发表论文指出，习近平的施政呢是施政方法是在开倒车，回到毛泽东的时代。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是国际政治学者叫资中云，他曾经可能是毛泽东的翻译，曾经担任过啊。他在6月的时候他就撰文说，如果美中贸易战开打的话，那肯定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习近平对经济改革的一个失败。
但是那个国际战略资讯与商业发展公司叫克伦普顿集团的一个中国主管呢，他叫裘德·布兰切特，他说与许多的威权政治的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实际上现在在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人能够撼得动习近平。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there's no opposition that matters in China today.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反对的力量真的有分量，没有人可以像陈云对邓小平，没有有效的反对力量控制任何方式，并由此来限制领导人。徐章润是写了批评文章，但是他患了癌症要死了，胡德平的炎黄春秋被关闭却没有任何反响。我觉得习近平现在的地位和斯大林在完成对党的清洗之后差不多，他也许不得人心，但是你又能做什么？
习近平 is being in a position similar to that of Stalin after the purges. He may be unpopular, but I guess 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
那么思阳，根据你的了解哈，那么现在这次的这个贸易战呢，是否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某些的政策呢？
是那个白宫呢曾经表示说，我们这个对中国的商品增加这征收关税的话，就要迫使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可能是事与愿违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的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完全是走向了这个毛时代，一个呢就是习近平重新提那个自力更生，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国企和民企的那个国进民退。那么在自力更生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他9月25号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那么最终中国的发展要是靠自己。那么我以这个问题呢问了那个香港的评论员林和利，我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说这肯定是与中国制造2025这个项目有关，因为中国制造2025是这一次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目标。然后呢就除自力更生除了在这个经济在高科技方面中国希望得到自给自足之外呢，那另外一个自给自足就是习近平谈到的是农业。那么中国现在农业的自给自足力呢是80%，所以习近平也希望在大农业方面能够中国能达到自给自足。那么谈到这个国进民退呢，就是有分析人士指出，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我们就说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大概9月份，中国这个有个新浪那个财经，他有个报道说。至少他们看到有公开的上市公司的报告，就是有22家这个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控股或者是收购了。那么他觉得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分析人士指出，主要是习近平认为，就是国有企业可能就是帮助他在这个打经济打贸易战的方面呢，可以就是说有助于他，同时呢，这个也有助于就是说扩张他自己的权力。那么这个香港的林和利就谈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比较大的一个电商，就阿里巴巴的马云，他说他50几岁就退休，那很可能就是他感觉到了这个共产党对他企业的控制。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加剧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那么是否会就说促使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一步的集权，还是说会给他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麻烦呢？
我们先听听那个林和利的说法。
习近平会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利用这个所谓火难当头，比如说中国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威胁，来自美国的威胁，再来这个作为借口进一步抓权，因为按照中国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方式，这个特点，按照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处理的方法，就是说很多领导人就趁着这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积极拼命抓权，因为他们说无论是这个威胁来自日本来自美国或是来自其他地方，这个中国一定要团结在一起，一定要100%的这个团结在以这个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以这个方便了这个习近平进一步集权。
持的。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马云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云之前也是说过，这次的美中贸易摩擦呢是要做好这个20年的这么一个思想准备哈。那么根据你了解到的情况，那么一些专家或一些分析人士对于这次的这个贸易的这个争端是什么样的预测呢？
我就是听到一个分析人士啊，他实际上就是那个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美国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主任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个亚洲事务主任，那他叫韦德宁，他就说他觉得这个中国人比较务实，不会让这个就是说贸易战无限期的打下去，而且中国也确实不能够完全靠自力更生，中国需要西方的这个市场，需要西方的技术，他不可能跟世界隔开，所以他觉得可能是下个月的这个习特会，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20国集团上的会晤呢，可能是一个契机。他觉得中国应该就会抓住这个契机。他说不是他觉得中国人已经告诉他了，中国人就是非常希望能够与川普总统达成一个与那个特朗普总统达成一个协议。所以他是这么觉得，他就觉得就是说他也觉得中国在这个处理这次的贸易战问题上其实挺谨慎的。首先中国没有说要抵制这个美国货，就跟在与韩国的萨德问题上不太同，而且呢就是说中国也没有就是说对美国的公司呢进行那个大规模的报复，他说这些都有就是一种体现中国不太愿意就是说和美国长期的进入这个贸易战，
就可以看出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非常的谨慎非常小心的。
是，
好的，那我们感谢思阳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
谢谢。
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如何看待宗教？美国的社会环境给了他们哪些平台和机会？留学美国带您走进他们的信仰世界。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美国留学的三十多万中国学生当中，大多数人都有与教会接触的经历。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是如何看待宗教的呢？美国的社会环境在宗教方面给了他们哪些平台和机会？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走进几位中国学生的信仰世界。
八月是乔治城大学安静的暑期时光。来自中国的硕士研究生方琦刚刚结束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乘校车回家。晚上他将和在教会里认识的一位好朋友一起读圣经。
是我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几乎每周三都是这样度过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重生的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才有这个能力。
小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方琦第一次接触到宗教，但他直到上大学才真正加入教会，成为基督教信徒。那时他还在中国，去的是一家家庭教会。他认为宗教信仰对他最大的改变是让他学会自我反思，并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教会中，很明显我就能放下我自己一切的防备，
啊，我去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然后和大家一起去成长，去交流，去分享最真实的自己。
对于数十万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年轻人而言，美国大学和社会相对自由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接触不同精神信仰和宗教组织的机会。
这边的更浓厚的这种信仰的底蕴非常的吸引我。
根据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最新统计，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美以后都有被传教的经历，其中被基督新教传教的比例最高，达到了92.1%。和方琦不一样，多数中国学生在走出国门之后才第一次真正接触有组织的教会，这为他们带来新的人生思考和选择。
中国留学生很多是没有宗教背景啊，所以正是因为这一点反而倒更加开放，说我愿意了解。
对于芝加哥大学的王涵而言，宗教最初为他提供了思索人生意义的窗口。
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去思考一些哲学的问题，是从我外公的去世开始。我从小跟他的关系很亲，他的去世以后，我觉得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魂的伴侣。他的去世，我开始思考我自己的人生，它的意义在哪里，他以后会去到哪里，我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我开始在思考这些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去寻求宗教的答案，去寻求哲学的答案。
王涵在出国留学前没有信教，他如今不仅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还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不仅是基督教，有其他信仰的中国学生也在美国校园找到了新的空间。芝大神学院的课业要求严格，但风气十分自由，鼓励不同宗教背景和学术项目的同学在一起上课。王涵因此认识了不少朋友，他和不同信仰的朋友以及对宗教感兴趣的同学一起举办沙龙，坐而论道。
进入到这个学院以后，注册了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有不少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道学硕士的团队当中，有美国的华人研究基督教或者佛教的，然后也有中国的同学，所以整个这样一个团队就让我看到很有希望聚在一起。
同时，王涵也把自己的经验带给了位于芝加哥南部的一间美国教会。
One of the biggest learning components of this congregation.
我们教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多元性，在族裔和收入层面都非常多元。
Economically diverse.
Born and raised in a family that cared very little about religion.
王涵会给教堂带来其他学生可能没有的国际视野，这对教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讲的是国际化的教堂。
这是现在留学生和以前不太一样的，就现在的留学生很多人的英语很好，和美国人的沟通没问题，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在美国人的教会当中很舒服没有特别的去找华人教会。
在中国，当局过去几年里加强了对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的控制。据一些向留学生布道的美国教会估计，不少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因为各种原因不再去教会，但也有人选择继续坚持下去。
参加活动是有很多实际的困难需要克服，但是信仰本身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很多人一旦信了，我相信对于他的生活还是有相当的影响，不会轻易的就会变的。
在中国我不会觉得害怕，可能我骨子里有一种很叛逆的精神，就是觉得大家怎么想无所谓，如果我真的认定了这份信仰，我就会坚持下去。
希望我能够趁着年轻去积极的为着尤其是中国的教会群体去贡献我自己的这样一个青春，能够把我的这样一种奉献的心智放在我真正擅长的事情上。
美国之音孟瑜、墨菲、华盛顿、伊利诺伊、印第安纳报道。
9月27日，为支持由美国中央司令部作战管辖区指挥的自由哨兵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闪电二型战机首次实施作战打击，成功袭击了阿富汗境内塔利班组织的军事目标。
近日，美军开始启用机器人标靶进行射击训练。这种训练方式清晰地勾勒出美军未来高科技的备战方向。
9月27日，为支持由美国中央司令部作战管辖区指挥的自由哨兵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闪电二型战机首次成功实施作战打击，攻击了阿富汗境内塔利班组织的军事目标。在这次行动中， F-35B 战机为地面清扫行动提供轰炸支持，美军地面指挥官称这次行动非常成功。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斯科特·斯特恩尼中将说， F-35B 是战区两栖作战与空战能力、作战灵活性与战术领先方面的极大增强。作为埃塞克斯两栖战斗群的一部分，该作战系统支持从国际水域发起地面作战，同时增强海上优势，提高地区稳定与安全。第十三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是第一个以 F-35B 闪电二型战斗机取代 AV-8B 钥匙战斗机的作战部队。这一次执行作战任务的 F-35B 战机来自海军陆战队211战斗机攻击中队，目前正作为埃塞克斯两栖战斗群的一部分，部署在埃塞克斯黄蜂级两栖攻击舰上。战斗群与搭载的第十三陆战远征军配属美国第五舰队的作战区域，为海军提供作战支援，确保中央地区的海事稳定与安全。中央地区通过西印度洋和三个咽喉要冲将地中海与太平洋连为一体。
为训练士兵快速应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局势，美国陆军开始启用移动机器人目标进行射击训练。这种新型机器人被称为马拉松人，可以突然变向，更接近战场实景。训练的目的是让陆战队队员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突发情况。
这些新马拉松人射击靶的意义在于他们能够像真人一样移动。一般的标靶固定在一个轨道上，只能做左右的平行移动，马拉松人则可以根据 GPS 定位做出任何方向的移动。对士兵们来说，这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敌人向他们冲过来的压力。这些目标可以从100米外开始冲锋，一直杀到你面前3英尺的地方。这就让陆战队员们必须做出真实战场上的反应，敌人冲了过来，我必须迎击敌人。
今天我们和澳大利亚的承包商一起做一个移动射击靶的演示，他们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场景，比如说人质劫持。我们用这些移动目标来练习枪法。对我来说，这种训练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真实性。 作为海军陆战队员，我们每年都要做步枪射击的资格检验，但我们只是射击用纸做的静止目标，打中那些真的不难。而现在这些目标能够以不同的速度移动，可以做急停、做横向与交叉移动，这就不容易打中了，要真实多了。我认为这是训练中你能得到的最真实的体验。
让这些机器人参与到训练场景中，会极大的增强真实感。静止与弹出的靶子是不移动的，即使是在轨道系统上，它们只是在同一个轨道上做左右的移动，所以你永远知道它会停在哪里。但是这样的机器人可以去靶场上的任何地方，就像人类一样不可预测。它们会以不同的速度移动，时而减速，时而加速，会突然的转向，不会直走直线，绝对增加了训练的真实性。
最好的一点就是训练价值。我再说一遍，真实性。每个海军陆战队员都应该这样练习射击，尤其是即将上前线的部队，这比用静止目标练习射击有效多了。
这些机器人出现在靶场上的时候，当天就可以利用自然环境让这个靶场变得非常先进。我认为最重要的提高就是近距离作战的杀伤能力。海军陆战队员们以前没有接受过真实感很强的移动目标射击训练。在步兵圈里有一种论调说，我们对于敌人或对手来说领先的科技已经不多了，这个训练可以做一些弥补。我认为海军陆战队想以提高效率来让靶场更现代化，这种马拉松人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这种空中加油机为美军执行几乎所有空中加油的任务。这款最新的波音 KC-46 飞马型加油机配备了让敌人更难以探测到飞机的技术，但是更难探测并不等于探测不到。这是空中加油机和他们为之加油的轰炸机、战斗机共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的加油机因为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所以要让他们远离战区的威胁。这就是说，我们的战机不能深入敌区，到达目标之前就得掉头返回，让加油机补充燃料。
空军将领卡尔顿·埃弗哈特告诉美国之音，空军在研发一种非常规方案。
我说我需要激光，我需要保护我们的战机，你猜怎样？大约在2年之内，我们有望在飞机上实验一种激光装置。
也许你头脑里浮现出了星球大战影片中用激光消灭对手的场面，但埃弗哈特说这不是他们的想法。
这是攻击性武器吗？不，它纯粹是为了防御。
航天航空专家陀德·哈里森为此做出了解释。
激光基本上用于让对方战机的感应器或者飞来的导弹失明，它实际上可以把对方导弹或飞机体外烧出一个洞，或者损耗它们的外壳。
哈里森指出，防御性激光需要多年测试才能全面使用，但他说艾弗哈特将军把激光用于加油机的梦想还有一大好处。
把激光作为防御机制最大的好处是，你只需要更多的电力，只要有电就可以不断发射激光，无数次的发射。
美国军方官员说，这种小型射击在作战区域可能会产生巨大作用。
这让我们可以在空中加油站逗留，让我们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可以支援战机和轰炸机。是的，这些技术快成熟了，我感到很兴奋。
美国空军官员希望未来10年内能够在空中加油机上安装这种激光技术。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